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纽森啊，两周前也就是九月底签署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呢，当时跟大家也报道过啊，就是规定在选举投票时如果要查验身份证的话呢，就是违法的。啊，您没听错啊，是查身份证违法啊。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引发了很多人对它的巨大的争议啊。那么本周一呢，南加州的一位知名华裔律师，同时他也是加州第49选区啊联邦众议员的候选人刘龙珠律师是宣布说，他已经就该法案呢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这个在本周一啊这个说明会上呢还介绍说，其实在星期天的下午5点啊，他就正式啊向联邦法院提出要对加州啊纽森州长新签的这个法案提出一个紧急的禁止令。那他们呢是希望说能够联邦法官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裁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迎来这个最关键的了，这个11月的总统大选。其实很多重要的加州的还有很多地方的职位啊还有议题方面的选举呢也都要即将进行决定了嘛。所以呢他也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呢能够啊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呢起到一个限制啊。那么为什么刘龙珠律师啊要提起这个诉讼，他认为啊这个纽森州长签的法案就是选举投票时不查选民的身份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次提诉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啊东伟是对刘龙珠律师进行了一个专访啊。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刘龙珠律师首先讲啊他为什么要诉讼。
对我来说，我告州长，告加州检察总长，不但是我的一个法律义务，不但是我的一个法律权利，也是我的一个法律义务。因为我做律师的时候，我宣誓我要捍卫美国宪法，捍卫加州宪法。怎么捍卫？我现在告州长，告检察总长，就是捍卫美国宪法，捍卫加州宪法。因为在宪法里面不是一条，有好几条，6条明确规定公民投票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他提到是公民投票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投票，不准看 ID， 那这个根本是违宪的。这个美国宪法彻底就是个笑话，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投票，什么公民投票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可以投票，因为反正不准看身份证嘛，并不是说不需要看身份证，而是不准看身份证。这个呢，人家说是不是州长太傻了？州长没有不傻，州长是觉得我们太傻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能把你怎么样？我把你给告。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啊，刚刚状告了加州和加州州长的华裔律师刘龙珠先生啊，他讲他为什么提告啊，就是他认为州长所签的在投票的时候不要查选民身份证的这个法案呢 SB 1174破坏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投票权啊。那其实在这个访问过程当中呢，刘律师也详细的阐述了啊，他说这个法案呢它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呢，第一个，他就觉得这个法案提出之初所说明的逻辑呢是非常可笑、不合理，而且是不符合常识的啊。我们也来听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法律呢，第一是完全没有任何常识，是完全制造、完全疯狂。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加州或者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你不管做什么，对吧？你开车你要有驾照，驾照就是你的身份证，因为有身份证才能确定说你就是你，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你到银行拿钱你要看身份证，你说你是张三，我怎么知道你是张三？你要拿身份证出来，驾照也是身份证的一种，护照也是身份证的一种。所以呢，要看身份证证明你是谁，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在这个美国民主政治里面最神圣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举，居然不看身份证，这个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呢，这个第一是完全智障，完全疯狂，完全没有任何常识。因为为什么呢？他当时提出的一个理由说，这个提案的一个州议员的一个州议员叫 Dave May，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哦，如果你呢要看这个身份证，打击人家投票的热情， 如果我开车带驾照，你不是打击我开车的热情吗？万一我驾照忘带了，我不是就不敢开车了吗？对吧？如果要看驾照的话，如果对不对，有人就觉得说，哎，太麻烦了，会不会有人就太麻烦了，对，我就不想带驾照，所以呢，那这样的话会影响我开车的热情。照他这个逻辑，你如果人家卖酒，餐馆要卖酒，要看身份证，也打击顾客要买酒的热情。到 Costco 买东西要看身份证，打击 Costco 顾客买东西的热情。到银行去拿钱去存钱要看身份证，打击我存钱取钱的热情。应该如果不需要看身份证，应该这些全部都不需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比投票比行使自己公民权利更重要的，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不但是说不需要看，而是根本不准看。他并不是说，哎，法律并没有要求你，他并不是说法律可能并没有要求你看，而是法律要求你不准看。他这个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没有要求你看，就是你可以看可以不看，但是他明确法律要求你不准看。他这个本质实际上是鼓励犯罪，他这个本质就是犯罪，所以他这个逻辑呢是彻底荒谬。
嗯，那么除了刘律师认为逻辑可笑之外呢，他还觉得在选举啊，认定这个查选民身份证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还会给美国的民主以及国家安全都带来巨大的威胁。
第二呢，对美国民主政治是个巨大的伤害和打击，因为他如果不看，任何人都可以非法投票，并且有在Arizona有一个例子，有将近10万的非法移民非法投票。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选举过程中他实际上只要有一张假票，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就不纯粹不公平了，对吧？他现在不是一张，奥利桑的这个州这么小的州居然有10万个非法移民投票，加着你可以想有多少。如果美国的选举制度被玷污了，像一个老鼠屎坏一锅汤，整个汤被玷污了，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就荡然无存。美国民主的精髓就在于选举，在于公平、公正、透明的选举。现在居然出台一个法律，它法律并不是说你我不要求你公平公正，而是法律明确表示你不准公平公正，不准看人家的 ID。照他这个说法，任何人都可以走线过来的，对吧？这刚下飞机的，完全你连这个学生签证也没有的，黑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去投票的。你反正不能看我的身份证，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的？对吧？人家这个如果尤其，对，不但美国民主制度荡然无存，实际上呢，也是对美国是个头号的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个国安的一个威胁。很简单，比如说普京，他可以呢，他说你们加州不是要不看身份证吗？我安排10万个俄国人走线来美国，他们去投票，可能人家呢投票中心一看，这些人英文一句也不会。怀疑不是美国人，怀疑不是美国公民，你怎么英文就不会？然后呢，开口一听是俄国人，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俄国人呢？你唯一知道的方法就是要看他的身份证，但你不能看，你要跟他看的话，他非法投票没有违法，你已经违法了，对吧？你怎么可能？所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个巨大的威胁。
嗯，以上就是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哈，他在详细阐述为什么他反对啊，加州州长纽森和加州参众两会啊刚刚通过并且签署生效的这个 SB 1174法案啊，就是说让选民啊在选举当中查身份证这件事情成为违法的行为了。那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在选举的时候应该查身份证呢，还是不应该查，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这个想法和看法呢？我们非常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和看法啊。那刘律师除了谈到他认为纽森签的这个法案啊，不让投票的时候不让查选民这个 ID 的事情呢，不仅会带来啊民主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也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操作啊。为什么呢？
这个背后是个惊天大阴谋。为什么民主党放这么多非法移民过来？你现在知道了，黑社会是要叫你去干一票，对吧？老大哥找小弟，然后呢吃好穿好，给你个住的地方，做一套西装，小弟感恩戴德说老大，对吧？这个上刀山下火海，你吩咐， 大家说好，我们去干一票，去什么抢个银行啊，贩个毒了，对吧？什么绑架个人了？那么现在民主党的做法呢是什么？我们去投一票。我知道你胆小，不敢投，因为你没身份证。我现在出台一个法律，不准看身份证，你还不敢投吗？你不敢投，你对得起我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不投我的票，那么你福利从哪里来呢？你现在这个白吃白喝，也不用干活，对吧？这个日子过得比人家工作上班的还要好。你如果不投我票，你根本活不下去，你不需要投我票，不是吗？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必须得有人做。
大家听到啊，就是刘律师他认为这个因为选举在即嘛，哈，有这样的一个不查身份证而且认定查选民身份证的是违法行为的法律通过呢，其实是在变相鼓励非法移民去参与投票啊。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认为会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吗？那么一旦真的这么做的话，对于你我啊，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些合法选民公民的权利又是怎样的一个侵犯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南加州的华裔律师哈刘龙珠律师对于纽森州长刚刚签署生效的认为在选举当中查验选民身份证啊是违法行为的这项法律提起了诉讼啊。那么除了刚才刘律师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阐述的他提起诉讼的原因，他也跟我们分享了并且强调做这场诉讼的一个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这个法律一旦没有阻拦成功通过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联邦法庭有权利可以做一个紧急限制令，然后呢裁定州长这个法律暂时无效，不准实行，一定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对美国、对加州的选举、对加州每一个选举，不管你是选这个水局这个董事也好，选这个什么教学区教委也好，还是选州议员、市议员、国会议员、市长，实际上对加州每一个选举都有巨大的影响。它整个改变了选举的生态，因为这现在是非法移民完全随便投票，说到底这个法律就是为非法移民量身定做，生怕你不去投的。如果现在这个法律能够被禁止，实际上改变了整个加州选举的生态，改变了整个加州每一场选举里面几千个选举，州长、议员、学区教委什么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也改变了整个美国的选举生态。所以呢，这个官司有巨大的一个政治、历史和法律的意义。所以呢，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对吧？我宣誓的时候不能光说不练的，我要捍卫美国宪法，怎么捍卫的？所以对于这种对于违反美国宪法违法的行为，就是要坚决捍卫、坚决斗争、坚决提高。
那除了刚才刘律师所说的哈，他在访问当中呢也告诉我们记者说，其实这样的诉讼也能起到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啊。因为在美国呢，其他州啊，很多民主党执政的蓝州呢也常常追随加州的脚步啊，会通过一些类似的法律。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诉案提出呢，那么很多可能想跟进的州啊也会考虑一下说，要不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它的判决结果再来做进一步的决定吧。那么另外啊，刚才刘律师谈到的一句话哈，他说作为律师哈，他曾经是宣誓过的要捍卫美国的宪法和加州的宪法的啊。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关于美国宪法呀包括美国的立国原则哈，跟大家做了很多深入的采访探讨和研究哈。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宪法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啊？但其实并不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刘律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为什么对宪法如此的热爱，而且他也讲出了宪法啊对我们的重要性。
因为我之前读书读美国宪法的时候呢，宪法是第二年的课程，我对这个美国宪法就无限的热爱和兴趣。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美国民主法治的基础，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美国。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并不是美国所用美元、美国军队多强大、美国护照多好用，全部不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美国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公平、公正、透明，是公平、公正、透明者，就是它的选举制度。没有选举就没有美国，如果选举被破坏，那美国就不是美国，美国就成了古巴了。 人家古巴人游泳，跨跑狂游了一天一夜游来美国，发现美国任何人都可以选举的，他说你不早说，我也游回去了，不是吗？美国古巴怎么区别的？没有区别，都是个笑话。
刘律师很幽默哈，举了一个古巴人游泳来的例子哈。其实我们作为华人哈，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何尝又不是呢，对吧？我们想脱离那个比较集权的、没有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哈，来到美国就是能够独享这份自由哈。但是确实近些年从我们做节目啊，得到听众的反馈当中，听到了、看到了我们周围的一些哈，尤其是加州的一些政策啊，出台以后。很多人说哎呦怎么这么像社会主义哈、其实大家的感觉呢也没错哈、确实这个整体的美国政治哈、就是尤其在加州这个政策确实是在左倾化啊。那么怎么办呢？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跟刘龙珠律师哈、做了一些探讨啊。他也讲到了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也选择站出来哈、去参选。自己来参与选举哈、那主要也是对于加州的这种政治生态呢，他感到非常的担忧，而且他也列举了很多啊加州最近通过的一些法案啊，我们也来听一下。
因为现在加州出台很多法律啊，我觉得是彻底的黑白颠倒，比如说 SB 94把这个杀人犯放出来，只要你杀人不超过三个，坐牢已经坐满25年，你就可以放出来。就可以把你放出来，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提案的议案就是说，如果你呢已经坐牢坐了25年，等你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年龄差不多50岁左右了，应该50岁太老不能杀人了，这个胡说八道，50岁杀人的黄金年龄，是吧？然后呢，这个现在加州已经将近100个杀人犯从家里放出来了。如果你们家小区来了一个怪异的，一个50-60岁中年住在你们家隔壁，话也不多说，看到眼睛呢总是。斜着眼睛看你躲躲闪闪的，那可能就是放出来的杀人犯，对吧？如果是我，我会非常不安的。一般人我觉得如果呢不是连夜搬走，晚上睡觉肯定睡不好的，尤其家里有小孩的。他这个什么狗屁法律啊，杀三个人不行，杀两个人就可以，杀两个人还好，杀的不多，不到三个，两个是可以的。然后呢 ACA7 也就是这个种族歧视的法案，华人小孩明明可以读哈佛耶鲁，现在读 PCC 的 ABE195，小孩子13岁以上就可以自由变性。然后呢，并且呢，不但学校这个政府要出钱帮他变性，还能出台一个法律要瞒住家长，不准家长知道。老师必须看着家长的眼睛，很认真的说你小孩又要变性。结果说的时候，小孩正在手术台上，出去是儿子，回来是女儿，像马斯克的大儿子一样。现在没有了，现在多了个大女儿叫 Vivian。就加州说所有的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黑白颠倒的。所以我选，我常常说一句话，很多人觉得刘律师我搞不懂民主党共和党，这个没关系，你选就选这个常识，选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你不需要读很多书，也不需要对美国政治有多了解，就很简单，你问你自己这么一个问题，你需不需要你想要出去是儿子回来是女儿？加州我们这边一个高中叫 Acadia High School， 是我们加州华人区很好的一个高中，一个小女生19岁，然后呢受学校的怂恿变性成了男的，每天打针吃药，异常痛苦，生理性异常痛苦，后来实在受不了又变不回去了，卧轨自杀了。这些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加州这些恶法会害死了，因为真的人不见了，人被害死了，这个整个家庭，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家庭的父母，我可能生不如死，真的。所以呢，加州这些恶法必须要改变，要怎么改变，就是去做州议员，在立法的层面改变。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加州第49选区哈，南加州其实就是 Arcadia 那个城市，还有周边附近的啊，这样的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一个聚集区了啊。来自这里的一位华裔律师刘龙珠律师讲他为什么参选哈，列举了一堆啊这些啊加州议会有的是探讨当中的，有的是已经通过的法案，那么这些法案其实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平时的节目当中也都不断的跟大家去报道过哈，那么您听了看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您是否也有说哇，我像比如说像刘龙珠律师说的，我应该挺身而出，为社区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些什么的事情的这种想法和冲动呢？我们也非常想听听看您的想法啊，888-275-1628。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的听众朋友密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那个，我刚听了您问的问题啊。 我第一个对刘律师非常的给他一个赞，因为他愿意挺身而出来 challenge 这个法律。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说不准在投票的时候看证件，我想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刚刚刘律师已经讲的也很清楚，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加州这些政客把加州带到今天这个地步，可是每次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还继续连任，继续当他们的议员州长，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团结起来把他们选下去？加州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吧，那难道还要加州继续的沉沦下去吗？
好，谢谢密先生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啊。我想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是跟密先生一样吗？也是对于加州的现状啊，这种政治生态环境深感担忧呢？还是您有不同的想法啊？就是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哎呀，看到这样的法律大家也无感啊，还会继续投票支持现在的您的这个民选代表啊。我们真的非常欢迎开放热线讨论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和讨论的是在南加州一位华裔律师刘龙竹律师面对加州州长纽森刚签署的这个说选举不让查验身份证的这个法案呢，他是挺身而出他认为这会破坏我们的选举制度以及宪法当中保障的这个公民选举权利他就提起了一个诉讼。那您怎么认为的呢？您认为这样的法案应该通过生效吗？还是说像刘律师一样对此充满了担忧呢？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看法，888-275-1628。好，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一下高先生的电话。您好。
哎，丁月你好。
你好
啊，这一个问题当然我想读过初中以上的孩子都知道了，当然是需要检查身份了。纽森提出这个法案绝对绝对的不合理啊，但是我另外有个想法，我认为美国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也都太老了，我们是应该用我们华人的力量至少在加州吧，我希望能看到有第三党的成立来纠正这两个党过去犯的一些绝对的错误，这才是根本之道。这两个党已经都不能信任了，在我的眼里看来，我觉得应该有个第三党的需要，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好，非常谢谢高先生您的分享哈。您的看法似乎跟这个首富马斯克有点不谋而合哈。当然他最近高调的支持川普，他认为就是说不希望一党独大，但是这个思路是类似的哈，就是需要不同的党不同的这个政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然后让我们这个公民社会更好的这种不同的声音的出现。那么现在加州确实从这个你看议会的席位包括州长全部都是民主党独大的哈。不是说民主党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追随支持民主党的他的这种执政理念的，但是当一方失去了这种平衡和制衡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在一条路上走得太远了。那其实谈到这一点呢，加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纯蓝的铁蓝的民主党铁票仓州那作为这个共和党的参选代表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个刘龙柱律师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认为他说你看你选什么呀，也很难选上吧。那么这也是在选举年我听到很多来自社区的听众朋友的声音，大家都觉得说哎呦，我还选什么呀，我这一票好像也不作数选来选去还是就是那个结果但是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董伟在采访的时候呢刘龙珠律师他是完全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他不这么认为，而且他对这次选举呢是非常充满信心的。为什么？我们也来听听看。
这个道理很简单，人家说加州是不是民主党当权的，你是共和党你斗不过他们的。我不这么认为，邪不压正，邪不压正。所以我觉得呢，虽然我是第一次选举，但是呢初选我得了40%的选票，说明什么？我们选区只有48%的共和党登记选民，我得了40%的选票，22%的民主党，
和无党派投了我的票，因为大家什么意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嗯，那么对于这个刘龙柱律师，他刚才讲的是他今年初选时候的结果哈，确实他是赢得了在第49选区啊，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代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历史记录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的话，似乎他当选也不是一个说遥不可及的事情。那我们也问他说，你当选之后有什么样的计划？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华人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孟母三迁，李母四迁，来美国做什么？不就希望小孩子的平等教育的机会吗？现在完全没有啊！不但没有平等教育的机会，还被洗脑去变性，男的变女，女变男的，什么这什么这个不要说，我常常说加州变非洲，非洲也不会这样的，非洲不会你搞这无聊的东西的。所以说我选上，我要把这个恶法改掉。我呢，这个做律师的时候，我宣誓要捍卫美国宪法，捍卫加州宪法，所以我不能光说不练，我必须呢又说又练，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啊，刘律师，你这个，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又得罪了你，然后呢又有风险，对吧？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总要有人做，
总要有人做哈。看到问题的时候，确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这个我们的老祖宗讲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觉得不公正的时候，总是要有人去发声的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对于这个引发巨大争议的啊 SB174 法案，加州说你选举的时候查身份证不行，是违法的。那现在这个刘律师刘龙珠律师站出来了哈。那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社区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有识之士。你看刚才跟我们打电话分享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对吧，两位先生也都非常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那么您我们也作为这个社区的一员哈，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真的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是不是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好呢？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那就是投票啊！马上这个大选就要到来了哈，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的这一票不算数，我的这一票不代表什么，其实不是的啊，因为即使在一个民主党州啊，铁蓝的州。他们也都会看啊，不同的族裔、不同地区这个选民构成他们的倾向性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比如说作为华裔族群，我们的投票率特别高，那么我们在某些议题上它反映出一个非常统一的趋势以来，那么这都会引起某一个政党啊，不管是哪个政党，他们的特别关注。像是我今天节目开始前还看到了啊，就是说在这个摇摆州，现在你看今年这个民主党他们不是砸了很多钱做这个广告嘛，他们就专门盯紧亚裔族群。他们就认为说，哎，亚裔族群，因为在摇摆州的话，其实哪怕就是几千张甚至一万多张的选票就可以足以扭转整个局面啊，他们发现，哎，这个亚裔选民，哎，非常值得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积极的参与啊，这种投票真的是会给改变这个政策，改变我们的社区呢，带来很多一些正面的影响哈。好，那么这就是今天哈，我们早些时候希望之声电台我们的记者东伟哈，对于刘龙珠律师的采访。那关于他的这个诉讼啊，到底能不能把纽森签的这个法案给阻挡下来，能不能拿到联邦法院的这个禁止令呢？我们还会这个进一步的持续关注，为您带来相关的一些更新和报道。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订阅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一线工作人员啊，就是来自我们捐车组的同事哈，带回来的一个听众反馈哈。那是住在旧金山的赵女士，最近捐给了我们一台车，而且是宝马车哈。这是她第二次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了。那赵女士说，上一次捐给我们的时候啊，感觉很方便啊，流程呢很顺畅啊，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华语公共电台哈，您可以拿到全额的联邦抵税哈，哎，所以他觉得整个过程非常的轻松愉快，所以这次还愿意把车捐给我们。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赵女士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啊，她也对我们的节目呢提出了她的一些想法和反馈，我们也来听听看。
我决定你们做的节目都非常的那个全方面的，非常对我们华人这边的那个community 非常有帮助啊，所以我想继续支持，继续听你们的那个广播节目，对，所以我想能够尽我的薄力，然后帮助你们。
啊，非常谢谢赵女士哈。其实不光是赵女士，我们希望之声这么多年以来哈，能够到今天啊，在非常有限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运营到这里啊，其实都是来自大家的这种帮助哈。无论是捐款、捐车，还是社区的这些商家伙伴们给我们的广告投入，这都是我们往下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哈。所以在这里呢，丁月也是再次感谢大家啊。同时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车啊，想要捐啊，尤其到年底了，很多听众朋友在大公司里可能有配捐、公司配捐的这种项目的话呢，那不妨您也考虑我们啊。那我们希望之声作为可以说就是我们硅谷的华人之声了，我们就是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社区发声哈。那如果您也是像赵女士一样支持、信任、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也是呼吁哈，各位听众朋友多多的捐款、捐车来支持我们啊。同时，您的这个每一次收听哈，包括去收看我们希望之声的 YouTube 上面的节目啊，也都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非常的感谢。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